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文学欣赏，那些感情的实话，你敢听吗？卢锦作品。第38问。小家庭里做战友。问：我和老公2011年结婚，我老公是个外向、情绪起伏较大的人，我是文静内敛的人。结婚3年，我们过得并不太顺利。他家在淳安农村，我是杭州西湖区的，两家经济相差较大。他婚后吃住都在我家，和我父母一起住。一年吃住在我家的情况下，收入10几万。我大学学历，他中专。我朝九晚五工作，他做小生意，有业务就去，没业务在家玩游戏。现在女儿5个月，因为吵架要离婚，他已离家出走5天，没有任何电话。之前拉着我去民政局办离婚，没有办成。这些他父母都知道，就打了个电话让我带孩子去他们那儿，我没同意，之后没音信了。他提离婚不是第一次，只要我们吵架就提。我们吵架也都是些小事，原因多出于他妈。一，坐月子，他老妈照顾我才1个礼拜多，说家里有事要回去，我不高兴。二，从怀孕到生，他妈1个电话也没有打给我过。我也提过，他老说他妈是长辈，再说生病其实并不是什么大病。他在杭州住院看病，全是我1个人照顾他。当我需要照顾时，他这样，我心里也不舒服。三，他老玩游戏，我1个人带小孩好累，让他帮忙他总是拖，我拉下脸，彼此就不高兴。四，他的收入不肯交给我，每次买东西都要问他拿，有时候意见不统一也要吵架。我在家照顾小孩不用他的钱，小孩奶粉、尿不湿等开销他付。五，他家要买任何东西，他妈都要他出钱。我想我们现在都有小孩了，要留着养小孩肯定要说的，那么年轻，孩子还那么小。现在他的意思就是我搬出去和他租房子住，要不就好聚好散分开。答：吵架的主要原因是出于他妈。为什么你老公要你和他一起搬出去住呢？说明你和他对你们矛盾的认知是不一样的。他认为造成你们现在现状的原因是住在你爹妈家，在丈母娘家生活有各种约束，各种不自在。你们两个吵架，大人插手就变得复杂。如果只有你们两个，你打他骂他，他跟你起起腻，可能就过去了。你爹妈在那儿，他的自尊心就下不来，这不是他的家，只好离家出走。我觉得你对他妈的期望有点无厘头，很多女人生孩子都喜欢亲妈照顾，婆婆总隔着一层。你是真心喜欢被婆婆照顾吗？类似你的情况，在我认识的人中也有，找了来自农村的丈夫，结婚生子，婆婆没帮什么忙，也基本没啥电话。她也抱怨，但并不是真的想婆婆住过来照顾，只是觉得你家儿媳妇儿为你们生了孙子，应该被当成功臣对待吧。其心里约等于就是皇后， 某妃子生了龙子，各种赏赐应立马闻讯排在门外。可很多农村老太太面对大学生城里媳妇儿是有点怯场的，再说又是在亲家母家，成员构成太复杂，不甘单纯以保姆身份相处，但除了干活又不方便发表任何意见，也决定不了什么事情，还是走了，还各自自由的好。你说的第五点倒是需要和老公有个约定，农村是大家庭观念，老家有事谁都该出钱，父母们都是劫富济贫的高手。我认识的一位朋友，老公家弟弟买运输车来借钱，不是说买车缺点帮一把，而是买车十万要借八万那种。城里媳妇儿的观念是：一，没钱就别买；二，什么时候还？跑亏了还不上怎么办？三，既然我们出大头，那算入股好了。我们看着挺合理，农村人接受不了，觉得和你这天上的仙女没话说。但天上仙女也不能嫁给你们家儿子，却管不了他的钱袋子呀。所以必须谈妥家法，比如一刀切，老公年收入的15%给父母，在这个范围内支付农村的各项开销，他赚得多，老家得的也多，你得的当然也多。哦耶，理顺。你不要计较怎么不同样给你父母呢，你父母条件好吗？你看人西方社会富人要交的税多高啊，由政府拿去接济穷人，咱们得跟先进国家接轨。现在你老公给老家点钱就要看你脸色，他不敢把钱交给你啊，你没表现出让人信服的媳妇儿高度和管理能力呀。对了，孩子五个月了，你怎么还不上班呢？产假不是三个月吗？今年倒是有人大代表穿得倍儿漂亮参加两会，兰花指一翘说，哀家认为产假应该三年，苦逼们都笑了。你这算是辞职了吗？孩子没断奶，我倒觉得最重要的是你没断奶。他老家是一个大家庭，你这儿又是一个大家庭，情绪会搞得很复杂，各自立场不同，表达不会好听，大家都情绪郁积。一个大部分时间在打游戏的男人和一个离不开爹妈的女人，不会有智慧来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你老公的建议值得考虑，两人搬出去住，在大家庭里你和老公各代表一方是对手，小家庭里才是战友。如何成为一个成年人，不是会做爱，不是会生孩子，而是会独立承担生活。第39问，清明时节爸爸要找老伴儿。问，我今天给老爸打电话，他说自己在西湖边逛，我佯装挂电话后其实没有挂，在电话里却听到另外一个女人的声音。挂完电话情绪几近崩溃，一边流泪一边给你写这封信。清明将至，妈妈过世4年了，查出来就是癌症晚期，拖了6年总算看到我结婚生子。妈妈过早离世永远都是心底最深的痛。我们母女感情非常好，她很漂亮，年轻时像电影明星，性格内向善良敏感，而我爸是个情种，风流潇洒，女人不断且不知收敛。从小我们姐妹就看着他趁我妈不在把不同的女人往家里带，甚至有同学对我说，你爸作风不好。而我妈为了维持这个家一直默默忍受，伴随她的是身体变差，爱生气抑郁。妈妈生病后， 老爸倒是尽心尽力伺候了六年，但是妈妈生病时，他又骗我们出去见老相好，被我抓了个正着。我只记得当时妈妈气得躺在沙发上说不出话。在妈妈临终时刻，我爸去买氧气袋，我和我姐伴在他左右，我们握着他的手让他安心。我希望他能原谅爸爸，然而在爸爸走进家门前的那刻，妈妈走了。我想妈妈至死都没有原谅他。我跟我姐都很孝顺，我们说过他养老有我们，如果他要再找老伴儿，就当没有我们这两个女儿。当时我爸嘴上也说不会找，但现在开始骗我，背着我们跟女人约会。受伤害的人走了，作孽者却还这么潇洒，我觉得应该让他受到惩罚。但他是我爸，又不忍心，所以很纠结。我想找他谈一次，把我和我姐的想法告诉他。不管别人怎么想，也不管妈妈已经不在了，我都得保护她不再受伤害，您觉得呢？答：18年前，我失去只有55岁的父亲。我对你提起母亲就想流泪，感同身受，抱抱。尽管爸爸做了一些让妈妈难过的事，但看得出来你们姐妹俩并不恨爸爸，所以我相信你爸除了比较喜欢享受鱼水之欢，或者只是男女交往以外，并不是一个恶劣的爸爸。你和姐姐受不了妈妈早走的打击，需要找一个人来承担罪责，通过对她的指责发泄痛苦。你们有缺点的爸爸成了这一个人，就像我父亲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整个医疗界的仇恨一样，后来我才慢慢公平起来，和这个世界和解。癌症的成因我们无法完全掌握，普遍认同的是基因缺陷，而其他的一些外在原因和癌症这一结果的关系，有一些存在争议的临床调查。接受不愿意接受的命运很难，尤其冤无头债无主，但不能因此就觉得你爸爸是罪魁祸首。如果你们因失去妈妈而指责他，那他失去妻子该指责谁呢？难道指责你们两个孩子让妈妈耗尽心力吗？爸爸和妈妈他们之间的故事，做女儿的未必明白得很彻底。男女之间辜负和被辜负要用一颗很大的心去看，更何况爸妈此生缘分到此，爸爸自会铭记妈妈这一生的相伴。他心中的忏悔会独自和天上的妈妈去对话，不用你们开批斗会。最爱和最恨都是无言，夜深人静时人人都找得到自己的灵魂。阻止爸爸找伴侣并不能保护妈妈，化为一缕青烟后看人间会有新的高度。你们这么做只是保护你们自己，你们无法接受另一个女人的靠近，像一个入侵者打碎你心目中家的地图。某种程度上不是妈妈被背叛了，而是你们感觉被背叛了。妈妈离去，爸爸还是她的丈夫，而现在爸爸可能不再是她的丈夫了。但我们经历的所有人生都不会被磨灭，爸爸和妈妈他们几十年的夫妻不会因为其中一个的离去而改变。我爸去世时，我们家四口住在一个40-5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后来我和妹妹先后离家另住，妈妈和妹妹住在一起帮助管孩子。我们一直不愿意卖掉那个小房子，怕卖掉爸爸就找不着我们了。我经常和妈妈说， 你来我这儿住段日子吗？我妈一开始嗯啊着含混过去，有一次她说我不愿意这件衣服在这儿，那件衣服在那儿，哪儿都不是自己的家，搞得像个流浪汉。我听了相当震撼，女儿总觉得对父母不离不弃是最大的孝顺，其实也就是求个心安。至于什么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生活，我们却并不太上心。前两年，我妈想在妹妹家附近买个房子，周末可以自己清静，经济上考虑要把老房子卖了。那时心里还是有些伤感，但我们克服了这种感觉，因为相信爸爸在天上唯有一个心愿，亲人们快乐的放松的活着。我和妹妹一直支持妈妈重组家庭，还陪她勉强同意去相过一次亲。见面的男人我觉得还不错，但他坚决地回绝了，他完全无法进入另一个家的系统。可前两年在很孤独的时候跟我说，也许以前错了，应该在年轻一点的时候找一个伴侣。如果我妈真找了伴侣，我相信最初我也会有一些需要适应，但一是我会克服，二是我不会让我妈感觉到，只会去鼓励她。每个生命都是独立的，都有权过当下最快乐的生活。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父母的孤独也是儿女的可耻。你们觉得给父亲养老已经尽到了责任，他不该要的更多。可是你知道，有61岁的钢管舞演员，78岁的滑板运动员，87岁的花样滑冰运动员和100岁的攀岩者吗？不是孩子大了父母就老了。我不喜欢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他把生命说得又短又无奈。青春期少年，妈妈翻他日记他会抗议，大声地说，我是个独立的人，我有自己的秘密。等到走过青春期，又去翻孩子的日记，并且去限制父母的选择权。太多的人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犯了错误。幸好，对父亲，你们还有时间纠正。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老公，咱该换车险了。我们同事家选了奥家保险，服务态度好，安全有保障，听说还特别划算，一年能省343块呢。
奥家保险代理，车险防险为您一家保驾护航。详情请咨询206-818-4133，206-818-4133。
松鼠桂鱼从苏州游到了西雅图，苏州的白斩鸡也飞到了西雅图。坐落在 Bellevue 140街的苏州大鸿运餐馆是西雅图地区第一家正宗苏帮菜餐馆，由从厨苏州德月楼的赵师傅亲自掌厨。吃正宗苏州菜，请到苏州大鸿运餐馆，电话425-641-6011。
坐在大鸿运餐馆刚溜菜，米大汉的不得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是心，你是云，总是两离分。希望你告诉我初恋的情人，你我各奔东西，这是谁真，直到海枯石烂，难忘的初恋情人。
四十问，轮流出轨度人生。问，卢姐，我和我老公结婚16年了，他大我5岁，刚结婚时和他父母住在一起，很多矛盾，不快乐时总是对他发脾气，后来认识了一个男的，我就出轨了，他根本不是我喜欢的类型，现在想来我只是在乎被爱的感觉。后来过了1年多，我发现我老公有了外遇，是同事。他承认了此事，并且真诚地说，是我的事伤了他，并且对他态度不好。这两点，我都承认是我错了。后来在他的眼泪中和一想到女儿的心情，我们和好了。但是已经少了彼此的信任和亲密。拍照从来不会搂我的肩。一个月2-3次的夫妻生活也只是完成任务而已，很勉强。我女儿不知道我们之间发生的事，三口之家一直没有分开过。她很爱我和她爸，每次送她去外地补课，她都会说让我和老公一起去，可以有个伴儿，喝喝茶一起回家。就在今天，我又知道了一个信息，我老公前年又和一同事关系不一般，两人走得很近。我完全震惊了，我偷偷地看了他的微信。在2013年，微信互动很多，点评、点赞、评论不断，聊天都没有内容，可能删了。现在互动少一些，隔1-2天也有一些，还看到了2013年之前 他和一些女性微友的暧昧互动。罗姐，我知道的一刹那真的想离婚，每天看他回家一点都看不出来。虽然没有了爱情，但这快20年的亲情真要分开像断了手一样。最重要的是我女儿今年18岁，成人礼还没过，8月份又要去远方上大学，她知道了肯定会很伤心的，我怕给她带来永久的伤害。但是这千疮百孔的生活该怎么办？我估计问她她也不会承认的，求拯救。答：婚姻中每个人都会犯错，外遇并不比冷暴力和乱发脾气坏多少。要我说，这些年你男人也不容易，老婆没给过好脸色，还给自己戴绿帽子，要没有个把异性在那儿安慰着，他要么憋出病，要么家庭暴力。某种程度上你得感谢他那些异性同事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抚平了他的伤口，以至于你们还可以在女儿面前扮演恩爱夫妻。作为一个出轨界的先驱，你应该知道出轨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你看《北京爱情故事》那部电影，王学兵挺爱他的老婆的，但还是不停地出轨，见别的女人时摘掉婚戒，被老婆发现又痛哭流涕，老婆气不过也跑到酒吧去寻一夜情。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对人性有着深深的同情。在漫长的人生中，这只是人们用来点燃自己的一种方式而已。当然我知道这是不对的，因为州官如果放火，百姓必可点灯。而几乎所有人都和你一样，自己可以请火炬，别人不能点煤气灯。一些暧昧短信而已，跟网络段子也没多大区别，你要不要反应这么大？你可能会想象这些短信后面的事，心里就抓了狂。可是你老公每天回来维持正常，这几年一点都看不出来，说明人家也是挺克制，心里有准心的。虽然你这个老婆对他也没多好，但他对这一家三口的维护和你是一致的，你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诗经里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中间其实省略了一些真相。执子之手，方知子丑，将子拖走，子说不走，拍晕了拖走，或者泪流满面，子不走我走，这么折腾无数次，老了折腾不动了，就与子偕老了。乱世出英雄，这个时候其实是你树立自我形象的最好时机。老公暧昧信息被发现，这一回合他算穷寇，追穷寇没什么意思，优待俘虏方显人道精神。你看你们之间的关系寡淡无味，夫妻生活都是勉强完成，不如趁这个机会找点激情。之前你们彼此互相勾引都提不起兴致了吧，小迪当前正好练练手，有人当香饽饽的这个男人，他到底还有哪些魅力没被自己发现呢？人有斗志的时候，荷尔蒙会调动的比较积极吧。你别用公安审讯那套对付他，好像自己掌握真理似的。男女关系，被动的那方掌握再多真理也没用。事实趁他有点心虚、心神不定的时候，无限怀柔，打他个出其不意，让他知道冰冷抹老虎也有温柔之光。再说，这种不符合你一贯风格的行为，他一时半会儿搞不清你的本意，等着宣判又被善待着，心里会比较忐忑异样，这个博弈的过程想想都兴奋呢。哎， 生活本来就是千疮百孔，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无辜的。你和老公的人生不算残酷，不过是最普通的一地鸡毛。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谁没几条暧昧短信呢？手拉手陪女儿补课去吧，原来早就没感觉的那只手，因为被别的女人拉过，好像有点感觉了呢。多大个事儿啊！第41问，高干子弟的综合分。问：卢锦姐好，关注你很久了。我和他的故事是这样的：我离异，没有孩子；他比我大11岁，离异有孩子，孩子跟妈。他有着体面的工作和收入。我承认，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确被他吸引。而且我和他的家庭背景非常相似，可随着相处时间越来越长，我发现他很自私，不会照顾人，经常口出脏话，也不会顾及他人的感受。他出身高干家庭，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大家一直把他当小孩子一样宠着，好像有点乱，不好意思。举些例子，我有次导航导错了，他就经常拿这个说事儿，说我笨呐，不能干呢，云云。我倒车不小心撞到人，一脸惊慌打电话给他，他劈头盖脸的把我数落了一顿。我让他到我家来吃饭，他竟然说太麻烦，还要拿东西。其实我们家根本不需要他带任何东西来，也没有这种习惯。类似的事儿太多了。他曾说过，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只是我的综合分比较高。有种挺悲哀的感觉。随着争执越来越频繁，心越来越寒，我还要继续吗？答：你们都是被彼此的综合分吸引的吧？古今中外的高干子弟都特别擅长做这件事。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灰姑娘那个王子本来被安排要娶的也是另一国的公主。生在帝王家的人不谈爱情，只谈联姻。高干虽然不如帝王家显赫，但拿枪拿掉的方式是一致的。他们习惯了靠婚姻壮大势力，至少不削弱势力，维持原有的安全感和虚荣心。在势力上压倒他们，比给他们爱让他们重视多了。这是他们出生以来养成的条件反射。我以前认识一个不是太高的高干子弟，是个学者，一直批判特权。但提起曾经的大院子地生活，那种优越感盖都盖不住。这些小高干也没捞到什么富可敌国的好处，更对既有的一切小心维护，不想让自己的家族一不小心被甩离了高干场。他们身上那种可笑的傲慢，我看了都快笑出来了。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只是你的综合分比较高，换了我可能脱口而出综合分，哈哈哈，现在反腐这么坚决，你的综合分正在渐渐下降。谈恋爱不能欺人太甚呢。当然很多人也这么想但不说，而他只是或者因为二或者因为傲慢把实话说出来了。那男女双方能不能说实话呢？当然能说。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难道会不知道他们不是因为爱情才结的婚吗？但他们把这当成共同的事业，作为合作伙伴，彼此是尊重的，所以大家都按礼仪完成嫁娶。最开始没有爱情，不妨碍他们互相尊重，互相不伤害。你这个男人既然选你是按综合分，那婚姻基本原则之两家串门拜见家长总要做得有章有法，这都不做，说明他是个对联姻都没有责任心的人。那你说你还混个什么劲儿？ 你犹豫的原因是女人找个合适的不容易，不是这方面不合适，就是那方面不合适。已经有过一次婚姻的你，对男女关系也不会太理想化。我觉得这就要看你对生活哪方面更在乎了。如果你是一个要做大事业的人，需要各种关系，而这个男人又能在这方面帮助你，你就干脆把他当成个股东，抓大放小，把事情搞定就行，不要求签到。也有些女人能做到的，她们出身底层，目标明确，在被尊重的需求上不那么敏感，或者能克服。如给领导洗衣服的丁书苗，她应该从来不会计较刘志军对她说话的语气，把她当牛还是当狗。但大部分的女人是做不到的。我看你还是做不到的那一类中较高级的，撞车后会打电话给男人，是个彻头彻尾的软妹子。我们女汉子都是打给保险公司的。哎，要我说，你要是不缺吃不缺喝，自己有房住有工资拿，找男人还是找个实用的，不给气受的，其他方面条件放低点儿。在这方面男人比女人务实多了。我大学那个班，男同学大部分都没在大学里找对象，女生们俏都看不上他们，可他们回老家都找了当地的县花，比大学里的女生漂亮多了，还都挺温和，挺崇拜他们的。当时他们对女生的临别赠言是：我可不想找个娘娘回家供着。他们赢了。生活的所有道理最后都可以归结为三个字：气要顺。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不管是娱乐或美食， Great American Casino Des Moines 惠福娱乐场绝对是您的不二之选。
设施包括贵宾专属的私人博彩区及贵宾专用的停车场，让您享受贵宾待遇。来这里，让我们熟悉亚洲文化的员工招待您啦！
娱乐首选，美食荟萃，尽在惠富娱乐场，地址22406 Pacific Highway South Des Moines， 电话253-263-8808，详情请上 GreatAmericanCasino.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你是否正考虑雇佣承包商翻修你的家？雇佣有登记信息的承包商保护你的权益。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在批准登记前，会先确认承包商具备责任保险之类的必要条件。如此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能得到保障。如需了解承包商是否完成登记，请拨打206-515-2797 206-515-2797，请求接线和你语言共通的人员。
第42问。和吉他手谈场恋爱。问：卢锦姐姐，我和现在的男朋友认识8年，在一起4年了。高考时他考音乐学院，学的是古典吉他专业，后来专业课过了，因为钱的问题最后没有读成，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他家境特别不好，现在他的职业是专业的吉他老师，自己开的培训班，年薪12万到20万。之前他爸爸的一个小房子拆迁，也分了一套学区房，但是还没有盖，只是签了合同。我出生在一个特别传统的家里，现在是个公务员，家境小康，什么艺术都会点儿。我爸爸总是会旁敲侧击地跟我讲，弹吉他的不稳定，文化层次会导致沟通方面的一些问题。他同事的女儿出嫁聘礼多少，嫁了什么样子的人，诸如此类的话题。他们不甘心我嫁给没有稳定工作的男朋友，还有一贫如洗的家庭。我的担心是，第一， 结婚真的会因为文化层次上的不统一导致价值观之类的分歧。第二，他爸爸和他的两个叔叔都离婚了，都是由于不负家庭的责任。我担心他以后也会有他家人的这些坏毛病。第三，他女人缘特别好，可是我是个眼里揉不得一点沙子的人。之前发现他跟女人有一点小暧昧，但这一年很少发现。他对我特别好，除了他，我从来没觉得别人爱过我。嫁给他就意味着我要跟家里人做长期的斗争，嫁给他就意味着我们要一起奋斗，得到的幸福还不一定配得上我的付出。很想听听卢锦姐姐你的回答。答：作为一个从来没被爱过的女孩，你目前除了吉他手还有其他选择吗？没有，对吧？没有选择，你矫情什么？一头扎进人家怀里，裹挟着往前走吧。会有些不负责任的鸡汤高冷地跟你说，没有等到最好的那一个，宁愿一辈子一个人。那些熬鸡汤的估计被生活整怕了，号召全民吃素，陪他们一起打坐。你这么年轻，这一世的荒唐还没开始呢，凭什么做鸵鸟？很多类似你家这种公务员家庭都很背时的，人前三观正确的样子，其实内心和城中村的价值观也没多大不同。你看你爸强调文化层次啊，价值观啊，这些个概念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懂，要不然同事女儿的出嫁聘礼关自己什么事啊？公务员啊，小康啊，都是最保守的群体，他们中很多人一直接受着道貌岸然的教育，不敢像我这样公开求赏，但数钱数得一点都不别人慢，得失算计三下五除二完成。中国人尤其是他们这批人的价值观是很混乱的，然后把子女也搞得很混乱。具体的说，你男朋友很不错呀，很差的家境里居然能成长为一个古典吉他手，他一个人在那儿弹吉他，沉浸在音乐里的时候，你不觉得他很迷人吗？你不想穿上他大大的白衬衫上去拥抱他吗？这不是文艺女和吉他手的标配场景吗？哈哈，生活这么玩，是不是比讨论谁家姑娘的聘礼有意思多了？再说他也没有打着音乐的旗号吸毒，找不着人，他踏踏实实开着培训班，一年能挣20万，在小城是相当努力而且有成就的男人吧。没文化的人才老把文化挂在嘴上，前两天还有人说我没文化，你要打赏你倒是拿出点文化来呀，鸡毛蒜皮的算什么文化？你看我从来没强调自己有文化，他却文化个没完，我没出手，脑残粉把他骂回去了。文化是什么？你本科他落榜，你们就有文化鸿沟了？你要跟他讲音乐你还攀不上呢。文化不是学历，是看世界的方式，是对心灵的探究。你有你的铜枝铁杆，我有我红硕的花朵，你们本有机会寻求充满诗意的交流，你却在这儿叽歪他叔离婚。你有一句话特别认真，但在我看来特别可笑。和他一起意味着我们要一起奋斗，得到的幸福还不一定配得上我的付出。难道你曾经想过找了男人就不需要奋斗吗？女人结婚就会有长期的稳定和饭票吗？幸福这个东西不光是硬件，更是一种感知能力。这是你的第一次恋爱吧？为什么你不能像个傻瓜，像个傻瓜一样的爱，是很幸福很幸福的事。如果是我，通常会反过来思考问题，我如何让他感觉到幸福，配得上他的付出， 还有，你眼里揉不得沙子，可生活里到处是沙子。唉，怎么办呢？无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听过那首英文歌吗？将来会怎样？当我还是个女孩，我问我妈妈将来会怎样？我会漂亮吗？我会有钱吗？妈妈说，谁知道将来怎样？未来我们又看不见，怎样就怎样吧。不敢去拥有现在，还谈什么将来？第四十三问，为小龙女买单。问，我今年28岁，在去年结婚生子，一直家庭幸福，父母也非常疼爱我，特别是我的父亲。在外人看来，他对我这个女儿是绝对宠爱，我也非常爱我的父亲母亲。去年年底，我无意间发现了一个难以承受的秘密，我以前用的 iPhone 换给爸爸用，因为用了同一个 iTunes 的账号，所以他收到的 iMessage 的短信我这儿居然也能收到。我父亲在外面有小三，而且还有一个女儿，那个女儿已经高3了。开始我几乎要崩溃了，我不想母亲伤心，没有告诉她，但是我和我父亲谈了，他的理由是已经做错了，难以回头，但是最爱的是我们的家庭，他一直维持这样也是为了保护我和我妈妈，所以我已选择保护我们的家庭，没有告诉我母亲。但是我时不时的就会想起那个家庭，在那个家里我的父亲，我很难受，没有人可以说，希望姐姐替我想想怎么办。回想起来，父亲一般一周有固定几天是不回家睡觉的，公司有事或者通宵打牌。我很怕万一父亲百年之后我母亲知道了会气死吧，毕竟我一直在瞒着他。答，哎，绝对隐私啊。苹果让人以旧换新，在大数据时代玩不转的菜鸟还是不要去换了，300-500块钱扯出命运大戏。以前看台湾片，这类情节比较多，大宅子的男主人都有私生子女，你看情深深雨蒙蒙，哦，那是姨太太，现在不许有姨太太了，光明正大的庶出就变成了私生。一般的文学作品都是站在弱者立场的，反抗大宅子里的人，赢得自己的各种权利，但大宅子里的人心里也不开心呐。你最担心的事是你妈知道了怎么办？这事可能你不用操心，你真觉得你妈完全不知道吗？你也结婚生子了，你老公要是像你爸一样，一直以来一周几天不回家睡觉，你会觉得正常吗？别把你妈看成傻瓜，她只是默默地接受了这场命运。至于另一方，不得不说，这个世界确实有宁做英雄妾不做庸人妻的女人。你妈和小三各自都吃尽了委屈，她们都是女人中的佼佼者，坐长风绕战旗，不怒不怨。别鄙薄他们的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也要看场景的，和一个穷流氓玉碎一下 pose 较美，成本较低，前景较好，和你爸这样有钱的温柔杀手混过，玉碎了还是玉，瓦全又如何？他又不是玉。婚姻有很多种，成龙在最近的自传里说，他和林凤娇除了追他时，以后都是10天半月不会互相打个电话的。我们都觉得婚姻不应该是这样的，会惊讶林姐姐是怎么熬下来的。吴绮莉生小龙女的时候，成龙总算打个电话去美国告诉老婆有这事儿。林姐姐说，不要伤害到别人，也不要伤害到我们， 我和儿子会支持你，你先去解决事情吧，不要管我们。秦大魔王的都是这类女人，对感情不奢望，对人生不计较。你上天入地的去玩好了，一回头我反正在这儿，你也不能忽视。一般女人做不到这样。默多克再有钱，邓文迪照样把布莱尔带回庄园。我特别好奇，林姐姐这些年是否爱过别人，有没有过男朋友？反正没有任何被拍到的新闻。旁人觉得太不公平了，但林姐姐好像也不求什么公平，她只要儿子和这个家就行了。别人的激动都是画好了人生去对照，当事人却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林凤娇的处事作风，其他女人不可能上位。你家也一样，你妈妈的无言，对小三既是幸又是不幸。她可能偏安一隅，但永远无法登堂入室。你不和妈妈提起这事是对的，如果你提了，她怎么跟你说呢？批评自己软弱吗？显示自己可怜吗？她已然在心里平衡了这事，难道为了女儿的不平再去斗争？也不要再去逼爸爸了，他这个年纪更想要天伦之乐，而不是儿女私情了。小龙女出生，全世界骂成龙，现在全世界又骂他不管小龙女，所以你爸是不可能不管私生女的，经济和情感一定会为他留一部分。你慢慢的说服自己，不要去计较这些。如果你不是当事人，而是一个看着这个剧情电影的观众，你会看到一个渐渐老去的男人正为他年轻时犯下的错误买单赎罪，这比提起裤子消失要好太多了。在这件事情上，你爸和你妈都充满了孤独。作为一个已经做了母亲的成年女儿，请不要再去强化他们的压力了。假如你设想最害怕的事发生，你爸百年，小龙女上门，你妈吐血，这时你要上前抱住她，安慰她，不要让她觉得这是她生命中的耻辱，不要觉得无法跟子女交代。你要跟她说，特别感激她的忍耐，让你对这个家和爸爸充满了甜蜜的记忆，她是强大的母亲。从现在起，你要调整自己，成为强大的女儿，接受命运的挑战。
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地你爱着我，千言和万语随风掠过。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